我们很高兴的来读诗篇126篇，就在我们在过这个祝棚节的这段期间，我们真的很高兴上帝特别把诗篇126篇就在我们五旬节的当中呢，他要让我们来读我真的感觉这短短六节圣经，你看看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那四条诗歌都是从这篇里面出来的，因为很 amazed， 非常惊讶，怎么有这么多的诗歌是从这一篇经文里面揭露出来？但是歌词就是在这个里面，因为这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无限的盼望，无限的盼望。我给他的一个名字就是复兴以往的荣耀。那就是我们向神呼求复兴，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那当然这个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，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在第一节，他说 again 这是一个上行诗歌，诗篇120到134 15篇的上行之诗。第一节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所以一开始呢，他就告诉你们这篇诗篇应该是被掳归回之后写的，他描写当时候的心情简直是真的发生了，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，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跟他们讲说，70年之后你们要归回故土。哇，他们在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先知，有很多的人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给我们70年的应许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上帝啊，垂听我们的呼求啊，我们是用你的 promise， 你的应许，你的话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我们用什么祷告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用眼泪祷告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篇诗篇里面要讲的。上帝啊，我们真的，你把我们被掳了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真的成就了。然后你看第二节，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一个国家被灭亡了，灭亡以后被掳到了巴比伦，然后巴比伦呢突然经过政治大巨变，被马代波斯给灭了，然后这个 Cyrus这个古列王第一年当君王，就下令让犹太人回家 exactly 70年就让他们回去了。所以他们被掳了回来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好像做梦啊，我们好像本来觉得没有办法做的，结果现在满嘴怎么样？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哇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好，外邦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See， 那我们知道这篇诗篇是为了被掳归回的人写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深的进入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它里面所讲的远远超过这个历史上的事件。第一节在那个 ESV 就是ESV 就是一个翻译本，他把它翻译说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他把它翻成就是说，当耶和华恢复西安命运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恢复命运，西安命运的时候，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原本是像被世界掳去的人，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些人还没信耶稣，他们是被世界掳去的人。当这些人被 归回到神面前的时候，
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简直不敢相信。
我的父母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没有办法接受我信耶稣基督。比如说我从台湾送你来美国念书，你念书找到工作，结果你给我去信基督教，在那个时候对我是非常的批判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哥哥三个人连夜批判我，批判了一个整个晚上，不让我睡觉。你怎么可以去相信这个？我们就祷告啊，结果十年之后我父母都信耶稣。所以你回想过去这段日子，哇，好像做梦一样，他们的灵魂回到了耶路撒冷圣城来朝见上帝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哈利路亚，这件事情唯有上帝可以做成的，居然做成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被掳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可能不在我们教会，也许你所认识的有些人他又被世界掳去了，虽然信了主，哎，他又被掳去了。当那些的人再归回来的时候，也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。Amen, Amen。所以你要看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篇诗篇带给你无穷的盼望。我们对这些被掳的弟兄姐妹，还没信耶稣的，我们就用这篇诗篇来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就开始先欢呼喜乐。 Amen, Hallelujah。 所以不要失去你的盼望，他连不相信的人都会说，哇，耶和华真的为你们行了大事。所以叫你们不要失去盼望，特别在我们在过祝棚节这一段欢庆的时刻，神住在我们当中。祝棚节其实就是 Tabernacle, right? 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对不对？ Right?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对不对？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那这一节圣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那个就是 Tabernacle, 那个字就是支搭帐篷，那个字就是神跟我们同住，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，只要那些还没信耶稣的，只要那些流离失所的基督徒重新回到神面前，就是这里讲的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那第三节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恩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 Amen, 哈利路亚。所以你还有还没相信的家人吗？你还有一些的人，你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你就用这一段的经文。还有一些的亲人也许远离了神，重新回到世界，你也可以用这个被掳归回的。 Amen, Hallelujah。 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然后这个第四节就已经不是在讲被掳归回，而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下一步。下一步要什么？我们不能够一直处在干旱啊，我们回来了，上帝啊，你也要让河水 复流啊，我们需要水灌溉啊，我们需要水撒种啊，我们需要水种植谷物，我们可以生存下来啊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说，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这是上帝应允我们的，我们要让他让他怎么样，让他能够在那边有河水复流。那你每次看到圣经上诗篇里面特别你讲到河水复流的时候，你要想到那是 living water， 那个就是活水，那个水就要滋润人心的，好像在一个干旱的地方有一条河水经过，那个可以滋生百物嘛，那个是一个生命的象征啊。所以诗人在这边讲了，不仅是我哈恒哈利路亚我回来了，我回归故土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你的生命要怎么样更加丰盛，你要丰盛，你要像那个河水啊，因为他们的南地就是溪水因为以色列他们的南地就是干旱的地方，就是旷野，只有在冬天下雪下雨的时候有河水。所以诗人在这边讲说，主啊，在你的时间就下雨吧，让河水重流啊。那你知道吗，下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就是在祝棚节过后之后，就是他们的雨季啦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当这个犹太人在唱这条诗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预期什么了？祝棚节之后要进入雨季啦，上帝啊，下雨的时候到了，主啊，你让这个丰丰满满的生命流进到我们这一块土地上面。 Amen， Hallelujah。 第五节就很有意思啦，第五节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中的重点啦。他说什么？流泪撒种的，听好哦。他的原文可以翻译成什么？栽种眼泪。那你说，因为原文就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撒种，一个字流泪。你可以说，我是撒我的眼泪。那你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也好，或者是在你以前所理解的这一篇诗篇里面，你好像真的就是像农夫一样，我去撒种，我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对不对？我不管我撒什么东西，那你会想说，你撒这些种干嘛还流泪呢？你撒这些种有河水在旁边的，你流泪干什么？当然这是从一个比较理性上面的人在看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如果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上帝有很多的道，上帝有很多的应许能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吗？你知道最近在两三个礼拜前，我突然有感动，要 study 一本小书，那个英文名字叫 Pour Out Your Heart， 叫做倾倒你的心。那本书就是教你如何取劳式的祷告，就是教你。英文叫 traveling prayer， 就是好像怀孕式的祷告，或是取劳的祷告，产痛的祷告，生产痛苦的产痛式的祷告。那么那个祷告，你也可以讲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三章讲到很多天国的比喻。它里面就讲到撒种的比喻，对不对？那个种子是什么？耶稣说那个叫什么？神的道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撒种的这个种子，你不要看成说是那些吃的啦，当然诗篇的作者很可能就是在讲说，哦，那个是吃的谷物的种子，可是我们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，它是撒下你的眼泪，你的种子就是神的话。那流泪撒种的，栽种你的眼泪必欢呼收割。你也可以讲说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层次里面有一个层次叫做流泪的祷告，就是徐老师的祷告，就是 traveling prayer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是查到这里才说，哦，上帝你真好，怎么我要做的事情你也写在圣经上面。原来我们要研读这个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祷告当中我们需要一个突破，突破一个是禁食祷告，一个就是曲老师的祷告，曲老师的祷告 traveling prayer 我们还没有试过，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，我们要来共同读这一本书。我已经整理了一些，我觉得在分享的时候，那我带领大家进入到这种流泪式的祷告。第六节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你看好，带着神的话流泪出去要干什么？要栽种，栽种在田地里面，可能就栽种在我们的人心灵里面，特别是自己的心里面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讲说，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形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曲劳式的祷告，他把一个种子放在加拉太人的里面孕育成形，将神的道种子让他们在里面发展出来，这是保罗他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在为人祷告代祷的时候，你也是一个徐老师的祷告。第六节，必欢欢乐乐的带何捆回来。所以我们需要用眼泪栽种，所以我们才会有成捆的丰收。你也可以说也是一个灵魂的大收割。所以在我们祷告经历里面，很感谢主，诗篇126篇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新的看见。 Prayer with your tears， 你的祷告流泪祷告，你的祷告是曲老师惨痛经历的祷告，你要把你的负担把它伸出来，这个伸出来之后就成就了，这个生出来之后就是他们的合捆了。感谢赞美主。那很快的，我有几个重点总结。第一个，属灵上面来看，本诗篇呢它是一个被掳归回神，重新得到产业，好像本来是没有希望的人生，哎，再一次有了一个新的方向。那就好像我们看见有一些的教会没有复兴，教会需要新的方向，新的复兴的时候，神就再一次眷顾我们的流泪撒种，到时候我们必是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，耶和华 为我们行了大事，就是在一个没有盼望、干旱、无水之地，我们再一次重新有了盼望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耶稣用种子作为比喻，对不对？路加福音8章11节，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。所以你要把126篇看成是一个属灵上面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这个神的道需要用你的眼泪来栽种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彼得他也讲同样的话，彼得前书1章23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那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流泪撒种就是用眼泪栽种神的道，神的应许。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，我们如果真的 you desperate, 你真的在一种很绝望的时刻，你真的很盼望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他要信耶稣，这边就告诉我们流泪撒种，你对他的生命，你对他的未来是非常盼望。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的家人，我的不管是谁啊，他还没有信耶稣啊，你真的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为他哀哭，你为他哭泣，你把这个一个人的重生得救放进那个人的灵魂里面，你用你的眼泪来灌溉，上帝在等你，看你用什么样子的眼泪来灌溉你的种子。这个种子是上帝的应许，但是我们代祷的人，我们有特别的权利，就把这个你的负担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全世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他代祷，就是我，上帝，我不放弃，我用我的眼泪为他代祷。我们是否愿意现在摆上我们的流泪，孕育神的道、神的应许，这个种子在他身上到的时候要荣耀的生出那个复兴吗？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摆了很多你很有负担的，那你愿意为他们付上代祷的代价，甚至为他们哭泣吗？甚至为他们流眼泪吗？还是你说，上帝，我把他交在你手里了，你要改变他们，你看着办？还是你愿意为他哭泣？求神赦免他，求神给他机会，求神给他回转。这是为一个灵魂祷告，当然你还有其他的负担的，我比如说为我们东湾教会的复兴，这就是我现在的负担。我祷告到一个地步说，啊，主啊，要让我们东湾教会复兴啊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代祷的流泪祷告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个人的重担，你个人的重担，可能你在公司比如说被欺负了，或是你的公司里面他一定要你打疫苗，这就是你的重担了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就把你的重担带到上帝的面前， 流泪祷告，流泪撒种，上帝你的平安要进来，上帝你的复兴，你的 prosperity， 你的繁荣要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你要改变，改变我们公司的政策，这是一个个人的重担，或是亲人生重病的时候你也是一样，或是我们亲爱的家人生重病，个人教会的重大突破，亲人还没信主的，还有你个人或者是什么人，他要胜过罪恶的权势，你为他代祷。所以在一个 intercede， 就是在一个代祷的这种范围当中，流泪劬劳式的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利器。那非常好的就是诗篇126篇，就是诗篇126篇告诉我们，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以前可能听到啊，我们撒种是什么奉献金钱，期待将来财务丰收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看到诗篇126篇的时候，你发现到原来是流泪撒神的道，神的应许，这就是我们在126篇里面所看见的。我们做个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学习到诗篇126篇它是如此的有力，特别感恩是在祝棚节这段期间我们学习到这一篇诗歌，充满了欢笑，充满了感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，他告诉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受割。主啊，我们要撒你的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在我们个人身上，也在我们所带到的对象里面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他们要收割，收割灵魂，收割我们所祷告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要看见结果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劬劳式的祷告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。我们献上感谢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